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接着看正教甚深的第二段答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，大意云：修有情度，障有浅深，机有生熟，缘有俱缺，智有明昧，功有厚薄，故或有迟俗啊，达处难也。清凉大师这几句话并不难懂啊，很清楚很明白的提醒了我们啊，我们要把这几句话了要好好的记住，常常呢用它来做反省检点，就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成就。首先说到呢，修有情度啊，修就是落实，一定呢要把佛在经中的教诲搞清楚搞明白，落实在自己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当中，这就有受用啊，这叫修啊。啊，真干呢这是勤啊。啊，不肯干呢这就懈怠啊，懒惰。所以经书不能一天不读啊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严重的染缸啊，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头不被它染污几乎是不可能，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啊！能不能不受染污呢？那就端在自己高度的决心啊！你可以保持着不受污染这不受污染，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读经。啊，所以我们能够啊，这个几十年当中还能保持这个样子，得力于老师的教诲。啊，老师叫我不要看报纸，不要看杂志，不要看电视，不要听广播，那所有一切无业于心性的书刊都不接触啊！我初到台中啊，李老师给我限定的啊，可以看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佛经。佛经还要有选择性啊，佛经太多了，你看乱了你还是不得已啊，所以佛法真的可以利益人呢，也可以害人啊，可以帮助你长养善根慧命， 也能够断你的法身慧命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就如同药一样，佛是法药啊，对症呢，你就得度了，啊，就是契机，你就得度了，不对症，不契机，那就害了你了，啊，所以佛法了，讲求的是契机。应病于药啊，药到病除，这是讲到个人根性啊，啊，个人的机感呢不相同啊，啊，我们自己要明了，不是上根立枝。我们是个普通人啊，中下根性啊，啊，老师的介绍啊，净宗法门啊，我们也学习了这个净宗的五经一论啊，这五经一论我过去通通都讲过啊，啊，无量寿经讲了十一遍呢，啊，无经一论呢还是太多了，啊，所以我只在这个里面呢选两种，啊，一种是无量寿经大本，另外一种小本阿弥陀经。我就选了两部啊，啊，大经的注解，我就采取黄念祖老居士的，啊，他老人家一生做这一部注解了，我觉得他是对我最大的贡献，我非常感激他。啊，阿弥陀经呢我采取两个注解，莲池大师的疏钞啊，藕益大师的要解啊，我学习的范围啊就这么小啊，读诵大乘我就念这两部经啊，可是佛祖教导我们这个修学净土持戒念佛啊，那这个戒经不能疏忽，我的戒经就是十善业道经啊，十善业道经我常常读诵啊，我的志向不高啊，只希望我能够升到凡圣同居处下下品往生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藕益大师说的，我向他老人家看齐啊，绝不好高骛远啊，希望这一生当中啊能出力啊，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啊，我不能说做的是百分之百的圆满，应当可以及格啊，这个决定没问题啊，七八十分够啊。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进步非常快啊！啊，你要问什么原因？寿命到了吗？古大德常讲啊，人生七十古来稀呀！啊，我今年七十九了，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七十九岁圆寂的啊，所以我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不放下吗？啊，还不放下就错了了啊！不但要放下呢，彻底放下。啊，那么这些年来，很多同学都晓得，我们为了整个社会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，参加了多次的会议，啊，也是到处奔波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些事情呢，我也放下了，我以后不再参加了。啊，我带的一些年轻人，希望他们接着去做。啊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你来问我，我尽我的能力呀，来帮助你。我的本分事情，这是我常说啊，人在世间的本分的事情要把它做好。那我们的本分事情是讲经教学啊，这是本分事情啊，其他的都不是我们自己本分事情啊。本分事情做好了，跟一切大众各行各业来配合，这个社会就是和谐的啊，与一切大众啊互助合作，我这个环节做得很好啊，我可以配合其他各个环节啊，人人能守本分，人人能尽本分，这就好了啊，这就是道德行道律德了啊，应当精进勤奋努力去做啊，所以这个修这一方面呢啊，中年以后这一个字我们就要把它抓住了，人命无常啊！啊，同学们也许看到我们道场啊，昨天立了一个往生牌位张良栋先生。我这一次在北京，他来看过我两次啊，五十出头啊，啊，昨天早晨过世了，我听到这个讯息我都呆了啊，前几天很好啊，来看我的时候有说有笑啊，突然就走了，无常啊。那么还有一些在灾难当中过去的，天天都有啊， 这些都是现身说法了，在警惕我们啊，所以不放下错了，不精进错了啊，修行一定要勤奋，一定要精进，不能够懒惰啊，懒惰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一生超越轮回啊，轮回太苦了啊，这是说修啊。第二个说障，人人都有业障，这一生所造的业，还有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造的这些善恶业，全是障碍啊！啊，善业感得的是善缘顺境，容易叫你起贪念，那贪念就障碍啊。啊，恶缘逆境容易叫你生嗔恚啊，容易叫你怨天尤人，全是障碍啊。障有人前有人生啊，生麻烦啊。啊，一定要认，要通过勤奋的修学，障碍才能够由深化浅啊！我的业障很重啊！啊，现在业障不重了啊？什么原因呢？学佛54年。年年都在消业障啊，我的业障消得快啊！为什么呢？我对于佛法的道理明白啊，顺境善缘，我知道那是无常啊，所以贪爱的心很淡薄啊，逆境恶缘，我已经学会了逆来顺受，这是消业障最快的呀，转怨为亲呐。化敌为友啊，那别人不问他是存什么心，不问他有意无意，他诽谤我、侮辱我啊，甚至于陷害我，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，我只有退，只有让啊，只有回避，内心里面呢生感激的心啊，感激什么呢？感激他替我消业障啊！我现在念念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今讲一天算一天啊，多住一天众生有福啊，我多帮助一天毫无留念啊，所以心地清净的，这诸位晓得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。 所以学佛首先要学会呀消业障。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忏悔记啊，往昔所造诸业，借由无始贪嗔痴啊。啊，这个贪嗔痴是业障的根源呐。我们懂得了，那你就要把它铲除。啊，菩萨讲啊，皆从身与意业生的。啊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啊，我们要天天真感呐，真忏悔呀。啊，忏悔了，还有没有贪嗔痴呢？还有，那没忏尽，还要继续努力，还要一段长时间，啊，要把它忏除干净。啊，这个东西不管是，啊，是无所谓，啊，有好没有也好，啊，是随缘。心里头不能有啊，佛法是心法啊，事是虚妄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最重要的念头起心动念的，这个不得了啊啊，所以起心动念一定要纯净纯善啊，纯净这个净不是染净的净，染净两边都放下，纯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两边也放下，才叫纯净纯善，信德发而如是。你不懂，你就没有办法把你身中的业障啊化解，这个对自己的利益太大太大了啊！我自己这样做啊，不知不觉自自然然就影响别人，善根深厚的人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他就觉悟，他就回头啊，这就叫做自省即是化他啊，教人是在讲，就是在教自己，劝别人就是在劝自己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那么再看呢，机缘，你看机有生数啊，机是根基啊，生是根基浅啊，熟是根基厚啊啊，这个生熟与过去生中的续因有关系。那这个人过去已经修行一百世了，他这个根当然深啊，这个是有个好老师一教，他马上就起如了，他就开悟了，那就真干了，记熟了啊。有些人遇到好老师，老师天天在苦口婆心劝导，他是若有若无，若闻若不闻啊，没有放在心上，还是随顺世俗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这就是这生过去生中学的少 啊，纵然遇到这个好老师也没法子啊，也只能在佛门种个善根种子啊，一粒眼根，一粒耳根，永为道种啊，这金刚不坏的种子，哎，给他种下了。这说到根基，如果像前面讲，他有智慧，悟性很高，纵然根基浅一点，啊，深一点的时候也不怕，这一生当中加功用恨，前面讲呢，勤修啊，精进不懈呀。哦，他进步就很快了。啊，业障也消得快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善导大师讲的话就很有道理啊。啊，四徒三辈九品呐、啊，总在遇缘不同。这句话讲得太好。僧书前身关系不大，缘关系太大了啊！所以下面讲缘，缘有俱缺啊，俱是什么？具足，缺是欠缺啊。这个缘是讲的外缘、身上缘。你遇到真正好老师。真正好的同参道友啊，真正好的修学环境，那你通通具足了，你这个缘具足了啊。那么有人呢，遇到好老师，遇不到好的同学，这有缺，这个缘不具足；遇到好老师，没有好的修行环境，那这个缘也缺了。语言难啊，这个东西李老师以前常跟我说，可遇不可求啊。啊，你真正遇到的时候你要能掌握到。啊，我这个一生大家都很清楚啊。我要遇不到方东美先生，我就不能入佛门。啊，我不相信啊，我认为他是迷信啊。啊，谁给我讲都没用，为什么呢？我不佩服你。啊，你给我讲，我还有一套歪理。强词夺理啊，也能叫你没法子说服我啊！所以你一定要遇到善友，善友说：“我佩服他，我尊敬他，他说的话我能接受，我能依教奉行。”这种人很不容易啊！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呢。我认识的名教授有十几位啊，对方老师印象最好。那方老师又是同乡同城人啊，据我们的老家距离大概二三十公里啊，很近啊。啊，那么方老师对我也特别爱护啊，这个是叙事的缘分啊，他把佛法介绍给我啊，我才能接受，别人不行啊。 啊，那么认识佛法之后啊，就这个缘又很殊胜，就认识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也特别爱护我。啊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老人家60多岁，那个时候我26岁。啊，把我当小朋友看待啊。啊，指导我3年。啊，3年他老人家圆寂了。啊，圆寂之后又过了1年，我认识李老师。啊，我把工作辞掉，专心来学这个啊这个法门。那个时候对佛法真的认识了，太好了，没有人弘扬，没有人呢向社会大众介绍，多可惜呀！啊，那我不知道，那情有可原；知道了，我有义务，我有责任来承传这个事业。啊，所以把工作辞掉，啊，专心跟李老师学教，这就一跟就10年。啊，那么在台中，啊，同学多啊，啊，同学里头还要有同志，最好的同学，啊，连我7个人。我们这7个人在一起学习10年如一日。啊，那修学的环境也好，这李老师提供的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。啊，这是我学习的地方。语言具足。啊，没有欠缺。啊，受接受老师的教诲，没有怀疑，依教奉行，这才能成就啊。那么再看看我们同学当中有不成就的啊，20多个同学，有很多没有成就的，圆缺。虽然同样有个好老师，没有同学切磋琢磨啊，纵然有同学的时候不能10年如一日啊，或有或无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东西是锲而不舍，常识熏修啊。啊，你们有好的通参道，有个1年2年就散掉了，哦，那真可惜。至少10年呐，10年这个同学在一起的时候，真的不是容易事情。啊，智有明昧，这是智慧。啊，就是我们讲有聪明，有愚笨。啊，聪明的人学得快呀，领悟力强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的时候啊。悟性啊，悟性很高啊，他学得快。悟性差的人呢，就比较慢啊，那真的是很长时间熏修啊。所以我们7个同学在一起，这7个同学虽然10年我们都在一块学习。成就啊，还是有很大的差距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烦恼习气，有人放下了，有人放不下。啊，学习归学习。啊，境界现前呢，还是顺境有。贪念， 逆境有成慧，这就不行了。啊，自自然然呢，他就淘汰了。很不是容易事情啊，要自己真正有坚定的决心啊。所以老师叫我啊，无业余心性的这些东西啊，统统不接触。这一条教诲啊，我得大受用。啊，那我们这些同学他就这一条他就没做到，他们每天看报纸，每天看电视，这个就问题大了。啊，这个东西是严重的染污。啊，你要天天跟他接近，你的道业怎么能进步？啊，你的道业怎么能保持？自己没有定慧，那就知道应当要回避。啊，不要去接触，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。你一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你就不圆了，你心就不平，你就迷惑迷在其中啊。所以恒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下面说功，功是功夫啊，你学习的功夫有厚薄啊，功是讲修行的功夫啊，功厚你才会有德啊，功夫浅薄你什么都得不到啊。有这么多的原因呢勤守菩萨答复文殊菩萨的啊，你看到这个学佛的人，有人成就的快，有人成就的慢啊，原因呢不外乎这几点，这都是从纲领上来说啊，细说太复杂了，太多了啊。总而言之，我在讲席里常常勉励同学，16个字：自私自利没放下，名闻利养没放下，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放下，贪嗔痴慢没放下，很糟糕啊！啊，即使你的缘具足，你也不能成就。啊，真要想成就啊！这16个字一定要放下，这16个字是严重的障碍啊！啊，一切善缘具足啊，而不能成就啊，都是这16个字啊，过分的执着，重视自己的利益，错了，你没有办法入佛门啊！为什么呢？入佛门头一个条件 破我执啊，所以这个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太强，我执天天增长，你怎么能入门啊？破我执才能证虚脱还果啊，在华严经里面才能够得初性位的菩萨啊，入初性位呀。你自私自利，这个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不破啊，永远在门外啊。初性位你得不到，你这问题多严重啊！小乘虚脱还果没有啊，大乘不能入初性。学得再好，考试都在零分啊！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！所以我的得力，实在讲呢，就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，他老人家教我的，看破放下。那两个小时啊，奠定我一生修学关键啊。那么这是大前一个难题啊，难问。后面呢，这是大后面这个难问，修与不修啊，皆同意义。答后难也，哎，这就是学，学了之后啊，不肯修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学是相同啊，果报不相同。啊，你没做到吗？啊，这个里面。文字虽然很简单，境界深广无尽啊，修与不修，这是两个阶段，两个阶段当中就很复杂了啊，同样修。有的人修行的这一生当中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语言具足啊，这上面所讲的是他勤奋，他业障浅，他根基熟了啊，一切缘具足，他真得化身菩萨位。明心见性在华严经是原教初住以上啊。啊，有的人修勤奋比不上前面这个人，前面是百分之百的精进，他大概到能做到90%的精进啊，也是真修啊。那么他所得的果报啊，这个利益就是果报啊，就要次一等啊，这里面差别就大了啊。那么为什么？我们现代无论在家出家修行得的利益了真的很少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没有真修啊，这关系很大了 佛法的修学，佛在经论上讲得很清楚。啊，次第顺序决定不能够颠倒。总的指导原则呢，应戒生定，应定开慧。总的指导原则。啊，那我们的戒有没有修呢？啊，净宗法门，净业三福是我们修行指导的原则，净宗的指导原则，其他宗也不例外，也不能违背这个原则。啊，这个净业三福属于戒律啊。啊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你没做到。啊，这是根本。学佛先要学会做人。啊，你对父母有没有恭敬心？你对于老师有没有尊重心？啊，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你有没有做到？你做到了几成？啊，我们把这个孝亲尊师分为100个等级，你是在第几个等级？你那个等级越高，你的成就越高。你等级越往下，你成就越低。啊，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啊，印光大师讲得好啊，我们对老师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，二分沉静啊得二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如果老师没有看在眼里，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。老师是真善知识，纵然是佛菩萨再来，你对他不恭敬啊，你得不到利益。啊，老师是个凡夫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可是你对他十分恭敬，嘿呀，你就得十分利益。这个道理，古人讲的很多。孝亲奠定我们的德行啊，尊师显示我们的受教啊，啊，我们接受老师教诲啊，你对老师就恭敬了啊。所以净业三福是属于基本的戒律，必须要遵守啊，除重六合敬基本戒律六条啊，我们跟大众在一块相处啊，这个是要落实啊，随着自己恭恨的提升，你的孝敬的也与之而增啊。啊，你不断的增长啊。啊，那个不修行的人懈怠懒散， 虽然学了一点佛法，甚至也能够讲得头头是道，没有修行的功夫，讲经的时候，我见过很多啊，参考许许多多人的资料，讲稿抄了一大堆，这个人怎么说的，那个人怎么说的，说了半天呢，自己一句话也没有。搞那么多大杂烩，让人听了之后无所适从。到底哪个是对的？应该听谁的呢？初学讲经往往犯这个毛病。这是没有师承，没有高人指点的，那我们跟老师学习，老师教我们讲经，初学的时候当然要参考别人注解，只准参考一种，跟一个人学，你是一个方向，一条路啊。你要参考两个注解呢，那就是两个人学，两个老师，两条路，他们思想不一样的。很不容易成就啊。所以注解相当难的。古今大德的注解里面引证很多，那是什么呢？他那个注解不是给一个人看的，是跟许许多多人看的。你要是学讲经用他的注解，你要懂得怎样采取他的资料。采取资料不能用自己的意思，要用什么呢？听众。